好，感谢神，我们又有一个机会可以一起来查经哈。那也因为我想，我们希望能够有一能够比较深入一点哈，来查考圣经哈。所以小弟想说，就不站讲台上哈，在这边我们大家距离比较近一点啊，这样可能有问题也比较敢问啊。要不然站得高高的，他有问题也不太敢问哈。所以我想今天在这边在继续我们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查经之前啊，我还是再讲一次啦哈，就是说，只要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你听了觉得不清楚，或者你觉得你的看法，好，可能有你的看法，都可以提出来，啊，都可以提出来。我想我们聚会。啊，我们的聚会就是要得造就，哈！如果聚会不得造就的话，那我想我们不需要浪费这个时间在这一边。那聚会要能够得造就，哈，一定要能够去了解神的话，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去得到讯息，得到告诉我们啊，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这样。那也才会有得造就，不是讲的人讲什么，啊，讲的人讲的天花乱坠的，讲的再怎么好听，讲的称你的心如你的意，但是不合圣经，就是没有造就。啊，我想，所以我想在一开始，我希望我再表达一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想，因为我希望我们是一个查经，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希望今天查完经之后，我们能够真的觉得说，哎，我又对神的话有所省思，我又今天从神的话得到造就。我希望是这样子啊，所以不用客气啊。如果觉得啊我的意见不对的，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啊，不因为站讲台就特别的有学问，绝对不是这样子，好吗？我想在一开始还是先用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哈。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进行的就是哥林多前书了哈。我们原则上会把前后书都看完，但是我们现在就按照进度，我们是前书。那我们在上次有查考到一节到九节，一章的一节到九节哈。那如果上次没有参加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到教会的这个网站上面去，然后把上次的录音再叫出来听一下，可以复习一下哈。那甚至于包括上次觉得有意见的也可以提，好吧？那在那之前啊，我想那个我自己先招认一个地方的哈，这个我自己发现的问题哈，我自己在这边，我自己先做澄清啊。上次在第四节的地方，我特别提到哈，这一边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啊。这一边保罗用了一种比较不是我们一般的常见的讲法，他说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哈。这个我们通常一般的讲法不会是这样子讲嘛。哦，通常我会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啊，或者感谢我们的神啊，但是好像不会用感谢我的神啊，比较想起来感觉上比较不会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保罗在这边这样用啊哈。那这个我后来有再多一层查考，这是我个人的疏忽哈，就是其实保罗在几个地方也用到了我的神啊，比如说在罗马书，他也用到了我的神。啊，在另外有两三个地方也用到了我的神。那在那个地方的语气跟这一边的语气哈，就不是一样的啦哈。所以我想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感谢我的神这样子的用法是一个保罗他习惯性的用法。那当然也代表着他对神的一种信赖啊，也就是说他今天呢所有包括他的感谢啊也好啊这些，他都很有信心的知道。啊，这都是他与神之间，他很明确的。他今天的感谢神，一定也知道他今天所说的什么样的话，神一定都很清楚。我想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表达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想在这边，我做这样的一种修正。 啊，做这样的修正，那倒不见得他借由这样的在亏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应该就暂且不必做这样的联想哈。我想在这边先做这样一些修正。那在接下来我们今天原则上我希望进度是能够十节到十七节，不过我们就不敢了，因为我没有设定多久要讲完，这个一年两年三年通都没关系，但是我们自己都可以再多读一些。那在往下进行之前呢，我想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因为我们上次没有提到，这个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补充一下。那哥林多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子被建立的？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这一边。使徒行传18章的第一节这一边有说到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那这一次呢，如果我们往前面看，使徒行传往前面看，你就会知道说，这个这一次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是他第二次的所谓的布道旅行。保罗有三次的布道旅行，我们对使徒行传熟悉的人大概都会知道，保罗他有三次的布道旅行。那第一次呢，主要是在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那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希腊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一次呢，他经过了这个地中海的北边，然后走过了几个地方，比如说腓立比，然后比如说这个帖撒罗尼迦，都是在第二次的时候，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经过的。那后来呢，因为在这个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他有遇到了逼迫，所以他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呢，他就去到了这个比利亚去，然后经过了比利亚之后，他就很快的就进到了这个雅典，今天这个雅典这个地方。那在17章就记载他在雅典。那这17章的这个雅典的这个故事也是蛮精彩的了哈。那但是呢，他在雅典这个地方的这个宣道呢，其实好像这个反响不是很好，所以他后来其实是有点这样子就算了，不想再理他们的那样的感觉哈，然后就离开了他们。但是也有少数几个人也因为他而信了耶稣了哈。那当他离开了雅典之后，也就是进入18章第一节，就说这事以后，就是在雅典的这个宣道的这件事情之后呢，然后他就来到了哥林多，那所以18章记载着，18章的这个一节一直到18节吧，算18节了哈，18节记载的就是他要离开哥林多了哈，所以整个记载关于他在哥林多的地方的记载，总共就这17节。那所以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他第一个记载遇到的是说，他遇见了一个人，就是我们大概都很常提到的，就是雅居拉，还有百基拉夫妇了哈。那在这一边呢，就记载到了这个保罗他的生活状况了哈。这个在第三节的地方。第三节使徒行传18章第三节这边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他们就是那个雅居拉百基拉，他们两个这边说到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然后特别提到说保罗与他们同业。所以我想从使徒行传有些地方我们大概可以去看出来，保罗他的生活形态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说，保罗与他们同业，也就是说保罗也是制造帐篷的，这个我们可能有人已经知道了。那第四节特别记载说，他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有会堂， 有会堂，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这一边讲安息日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嘛，所以这一边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但是在这个犹太人会堂里面呢，他说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嘛，也就是说当时候有希腊人信了犹太教，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当时候有希腊人信了犹太教，那所以才会在会堂里面会去跟他们辩论劝化了。那这也告诉我们保罗呢，他其实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个对象一定是他能够沟通的对象，而不是去找一个他根本没办法沟通的对象，比如说语言不熟，或者是根本是宗教概念什么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第一个找的就是犹太人。好，然后接下来就记载他在犹太这个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嘛，那他在那一边呢，十一节记载到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总共住了一年半，他在这个哥林多总共有一年半。那在这个一年半的当中，在这个一年半的当中，我们有看到在前面有记载说他也有人因为他来传福音所以信了耶稣了，但是呢，十二节之后呢，也同样记载到，他到在这一边，他也遇到了一些犹太人的这个逼迫了，所以到最后呢，到最后他是怎样？他就一年六个月之后呢，他其实也是有逼迫的存在了，那最后他离开，那离开不见得是因为逼迫的缘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当时那个状况。他进了犹太的会堂去，然后要去劝化犹太人，但是接着招致而来的大概就是这个犹太人的逼迫，但是这当中也有人来信了耶稣，所以在那个第七节这一边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犹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他的家靠近会堂，所以不是说他是信耶稣的，那个本来就是信神的。然后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都相信受洗，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的那个状况。好，那我们大概做这样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回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说，保罗是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这是一封信要写给他们，并且呢，因为说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状况，然后就把这一些信徒们，就把他看得就很负面的看法，还是在一开始就称呼他们这个是一个神的教会并且信这个弟兄姐妹们是已经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也当知道自己的身份你是已经蒙召做圣徒的那不要因为你目前的状态然后你就特别的觉得自己特别的 OK 或者觉得自己特别的不 OK 我想重点是我们要把握好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这个在第八节也告诉了我们这个神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就是第八节说他要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一边特别讲他第八节的他就是说神神要坚固你们，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所以神召我们来，要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日子无可责备。这是我们信仰要追求的事情。因为第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因为我们是要与主耶稣一同得分的，所以我们最终要在主耶稣的面前是无可责备的，才能够与主耶稣一同得分。我想这是对我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个教导，让他们要认识到这一点那当然也同样对今天的我们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要只是挂一个 信耶稣 的招牌在自己的身上，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无可责备呢？我们是不是将来真的能够与主耶稣一同得分呢？我想这是我们随时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好，那进到第十节的时候，就真正的进入保罗写这一封信的目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个导言，这个引言不长，只有九节而已，相对其他地方这一边算是不长。然后第十节马上进到了这个他的目的里面来。那并且呢，一开口讲话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语气。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十节，这边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纷争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好，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写这一封信了。好，因为他这边说我要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然后你们不可以分党，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当然既然劝你们要说一样的话，表示你们都不说一样的话，那既然劝你们要不可分党，就是你们在分党，所以底下第十一节就讲嘛，为什么保罗知道这些呢？他说因为格莱士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原来是有人告密了，有人就告诉他说，教会里面有这些状况。好，那这个状况又是什么？所谓的纷争又是什么呢？十二节就讲了，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原来教会里面分党，有人说我是这一派的，有人说我是那一派的，那这哪几派呢？一个是保罗派，一个是亚波罗派，一个是基法派，一个是基督派。哇，这个一个比一个大，这个保罗，我们知道他是谁。那亚波罗呢，亚波罗我们如果看那个回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看刚才八章二十四节接下去所讲，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这边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这亚波罗出现了哈，然后他是一个犹太人哈。这亚波罗这个字这个名字哈，就是我们才很习惯那个叫做阿波罗啦，但是阿波罗其实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他不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他其实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但是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么看起来也就是说，其实亚波罗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也跟很多的犹太人一样是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所以他取了一个希腊文的名字，那他呢，这时候记载说他来到了以弗所，然后他是生在亚历山泰，他底下就讲了他是生在亚历山泰，亚历山泰就是今天的那个埃及的北边 靠海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其实就是当时候一个在那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都市，是一个非常繁荣的都市，叫做亚历山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出身了，这个亚波罗的出身，他的血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那是当时候一个世界很繁华的 一个都市，那，在那一边，甚至于是埃及，在当时候世界是非常有名的，然后那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底下要这样讲，他说有学问的，所以可见他受的教育不错，然后呢最能讲解圣经。好，这时候的最能讲解圣经，因为他是犹太人，然后又出生在亚历山大，然后呢他有学问，就是说他受过教育，那他受过的教育呢，很显然的其实有两个部分的教育，一个是犹太人的教育，犹太人的那个拉比的教育，但因为当时候在犹太社群里面呢，他们有老师的 啊，上面是有老师的。那然后那一种最顶尖的学生，就是到他们犹太人的老师那边去学的。所以第一个，他有受到了这个犹太人传统的这个拉比的教育。再第二个，因为他在亚历山大，他也受到了所谓当时候的世俗教育，啊，也就是当时候那些科学啦，或者其他那些文学的教育。如果以我们今天来看，他就不晓，他就是说不晓得哪几个博士学位的人啦，啊，所以他有学问啊。那二十五节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啊，所以他有这样的背景。可是呢，他听到了主耶稣的道了之后呢，啊，这边说他受了教训，然后底下还特别讲说心里火热啊，因为他明白了啊，以前他在接受到了拉比教育之下，他的旧约的那一些律法，他学习之下，今天听到了主耶稣的道理了之后呢，哎，他懂了，啊，他懂了，然后呢，他就觉得他就这边特别记载说他心里火热，啊，所以就他就四处要去传这个福音了，啊，所以他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啊，但是当那个时候呢，啊，我们看到特别底下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单晓得耶稣约翰的洗礼，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点啊，哦，就他明明知道了耶稣的事了，可是呢他却又单晓得这个约翰的洗礼，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他的这个他所得到的福音是从谁来的啊？这个就不是很清楚啊，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虽然他没有受这个主耶稣宝血的洗礼，但是当他了解这个福音了之后呢，他还是很热心的去传，啊，那我们相信他后来有再重新受洗，啊，我们相信他后来有再重新受洗，啊，但是这边记载的，啊，是关于他的背景，啊，那二十六节说到，啊，他那时候去到以弗所嘛，前面说他去以弗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然后亚基拉百居拉听到了，哎，亚基拉百居拉不是原本在腓立比吗？怎么这时候跑到以弗所来了？那我们只要往前看就知道了。十八节就是说保罗离开腓立那个哥林多的时候，就他们两个也跟着保罗就来到以弗所，所以这时候才会去碰到了这个才会去碰到亚波罗了哈，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一边呢，就有跟他讲，就有跟他讲这些他。亚基拉百居拉又再把这个道理就又跟他讲清楚，然后二十七节说他想要往亚该亚去，他想要往亚该亚去。以弗所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西南方，土耳其那个半岛的西南方，然后呢希腊在他的对岸，所以可以从上面绕过去或者是搭船过去，过的就叫爱琴海，这是当时候的环境。好，这一边讲到的说，刚才讲到说他想要往亚该亚去，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希腊半岛中间有一道沟把它分成两半，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分成了两半，然后呢在那个两半的街的点上面就是哥林多，就是哥林多。好，那另外呢，因为它被切了两段了之后呢，所以上下各有一个名字，在北边的这一边包括着雅典的整个地方，通常叫做马其顿。所以前阵子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新的国家叫做什么 北马其顿，是不是有新建立的一个国家，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希腊的北边的地方，那因为在那个地方旧称叫做马其顿，马其顿包括雅典。好，马其顿过来下来会遇到的第一个都市是谁？第一个都市就是哥林多，会遇到的第一个都市就是哥林多，因为他已经通过了那道地峡，然后往南边，南边是什么呢？南边就是这一边讲的叫做亚该亚。所以希腊就这两大块，这样子以后看圣经对亚该亚应该就不会太陌生了。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叫亚该亚，然后马其顿进入亚该亚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哥林多，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为什么这一边啊，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有人会说我是亚波罗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亚波罗的身份也不差了，应该也可以跟这个保罗哈互相比较一下了哈。如果我们用属世的眼光来看的话哈，那底下又说有人说啊，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哈，另外一派的说是什么？我是属基法的啊，基法，今天学生不太多，要不然就来考一下。基法是哪一个使徒？有人知道吗？哎，谢谢，是不是这个答案？好，对，我们的小朋友厉害哦，就是彼得，对不对？好，那我们都知道吧，彼得是所谓的十二个使徒当中的怎样，他里面排行的彼得最老的，通常也所谓的最大的，叫做带头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好，今天跳出一派来了，叫做我是属基法的。那你觉得他们在比什么？在比啊，比看谁厉害嘛，对不对？有人亚保罗嘛，保罗现在传了嘛，他传了之后，后来亚波罗来了嘛，然后有人就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嘛。那后来呢，可能就有人呢，哪一个都不是的，就是说没有，我是属基法的。大家要知道，彼得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他去哥林多传福音，知道吧？没有记载到他去哥林多传福音，所以这些人怎么去属基法啊？你觉得他怎么去属基法啊？他可能有人比如说曾经跟那个彼得见过面啊，聊过天啊，然后他回来啊，就我传承是保罗是彼得啊，然后有人又跟他这一派啦，就变成是什么，我是属基法的啊。那基法比起保罗，比起亚波罗来呢，怎么样？他要多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又多了一个，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讲的，就是我多了一个那种身份上更崇高的那一个身份，知道吗？因为你保罗，你亚波罗，你哪一个人跟过耶稣？你哪一个人是使徒？可是彼得是，彼得是主耶稣亲选的、钦点的弟子呢。哦，我今天属彼得的，哇，那不是哦，我传承是正统啊，哦，这个更不得了啦，对不对？好，那这样就生派了啦。然后接下去又来一个什么？大家看一下，他说什么？我是属基督的。好，你们都不要讲了，你们什么保罗、亚波罗的，彼得算什么？我什么？我属基督的啦，我很厉害啦。从这样这个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教会里面是怎样子的吗？啊，就教会里面就你一派我一派啊，然后我在这一派的老大是什么，那一派的老大是什么啊？那结果呢，大家谁也不理谁嘛。啊，既然谁也不理谁，就前面讲的嘛，就各说各话啊。这前面说我要劝你们说一样的话啊，为什么要说一样的话？因为你们现在都各说各话，谁也不甩谁啊。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就是因为你们现在分党啊，你们里头乱七八糟啊。然后呢，这边说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你们现在四分五裂，你们现在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啊。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讯息啊。那这个就是一个纷争，那这个纷争呢啊，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它产生的影响性是什么，它的影响性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五章啊。第五章记载到了一件事情啊，记载到了第五章再来记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然后呢，结果这个淫乱的事，保罗说哈，这种事情连外邦人都不做的，就是说这种事情糟糕到是连外邦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发生了。可是如果这样子不是应该很好处理的才对吗？可是结果是怎样啊？结果是说你们不处理啊，那个第二节，第五章的第二节， 这样讲啊，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为什么？如果我们想到当时的状况，就是各说各话，一个比一个大，那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说没有把这样的事情的人赶出去吗？哦，我想联想一下，你应该就会知道，因为这个人就是我这一派的人嘛。你要动到我这一派的人，那还得了？我岂容得了你这么干呢？所以我当然就讲一堆话出来，啊，没有事啊，这没什么不得了的啊，啊，那这时候已经没有真理了啦，啊，轻轻猜猜的挖虎剑，啊，就是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真理在哪里？就变成是这样子啊，啊，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事情哦，啊，还有，我们。再挑一件事情来看，第十四章也是一样啊。第十四章记载到了他们聚会的情况，哈，记载到他们聚会的情况。这个其他的一些教会哦，他们搞不清楚，以为这里在讲的是什么，要不要说灵言的事情？不是，这边是记载当时候他们聚会的情况。在当时候的聚会里面呢，有人哈说灵言。但是那种说灵言是属于神特别的恩赐，就是说在聚会当中神有信息要传达，但是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一定会有人翻方言，就好像我们早期也是一样，只要有人在聚会当中说灵言，必然要有人翻方言，要不然的话这个就 没有用，因为没有人听懂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呢，到了教会里面呢，却是怎么样子，却是大家就反正想到要讲就讲，聚会当中，因为当时的聚会大概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啊，我们现在这样子就是显得我们大家都很顺服嘛，对不对？台上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管他对还是错，啊，照单都全收，啊，但其实当时的聚会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现在领会者比较轻松一点，啊，都不会被挑战，啊，但是其实不好。就是说真的是不好了，在真理的角度上面是不好，宁可领会者要被挑战，因为有的时候领会者是讲错，所以 我想我才会在这边讲说，如果大家觉得有意见，有相反的，有或有其他的看法，一定要提出来。但是当时候呢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不是一个人在 领会者 在台上，所以呢就会怎样，就会可能就哦 我有感动我就讲话了，他有感动他讲话了，结果呢这个其实 有时候你要讲出一篇道理来不容易，啊，你要再讲出一篇道理，觉得让大家觉得说嗯还不错的道理并不容易，除非你对道理你真的已经是非常的熟，或者是神的灵亲自感动你去讲，要不然的话其实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以当时的状况，有人说灵言，对不对？那你觉得说灵言容不容易？说灵言是你说的人也不知道是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嘛，所以很容易嘛，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节这样讲，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这边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二十七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好，从这一句话大家看得出来了吗？表示当时聚会怎样？一大堆人想讲就讲，然后 也不管你前面的人讲的是什么，所以这边才会这么讲嘛，说就算今天真的有人说方言啊，那怎么样？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不要再多了，就这样子了，而且还要有人翻，而且你们这三个人啊，轮流来，轮流来，不要在那边比谁厉害的，轮流来。事实上，这句话的本身其实透露着一个讯息，很多人在聚会当中是假方言。因为底下说若没有人翻就要闭嘴，对不对？若没有人翻就要闭口，那神岂会让一个人去有意识让他去讲一段灵言，结果却不安排有人说方言 来翻译呢？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也就是很多人就是随自己的意， 随自己的意讲。啊，那你这样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了吗？简直是很难想象，对不对？好，那当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状况。好，所以保罗就特别要写这一封信啊。那当他要处理这个纷争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讲的道理是这个。我们看回来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他这边讲到的是基督是分开的嘛，他要讲的是这件事情。他没有去讲保罗怎样，亚波罗怎样，彼得怎么样子，没有去讲这些，他讲的是耶稣。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他们要他们回到信仰的最根本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你们今天为什么在这边，不就是因为耶稣吗？他还提醒他们耶稣是分开的吗？耶稣是像今天你们这样被你们这样切割的吗？他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这边不是在讲说保罗他很厉害，他是要拿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来讲的。他是要提醒他们，你们今天信耶稣是为什么？你们今天能够信耶稣，因为主耶稣为你们钉十字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你们在那边比谁比谁，但是你记得吗？今天是因为耶稣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啊。然后这边说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啊，他又提出受洗，受洗这件事情当然也是跟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这个救恩，我们今天哪有这个宝血的洗礼呢？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保罗在讲这一件纷争的事情，他提出来讲的就是说，你们要回到你们信仰的根本上头去，你们为什么信耶稣？耶稣的血是为什么而流的？你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啊。那个十四节哈，十四节到十七节啊，是一个附加的段落了哈，就是为因为既然已经提到了这个施洗这件事情了嘛，所以保罗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在这边要分啊，谁啊，哪一个党的啊，那我讲我保罗好了，我又帮你们谁施洗过了嘛？啊，他这边就讲了，因为我其实我们现在哈，有时候我们也常习惯这样子讲啊，说我是向他洗谁，好，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讲啊。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没什么说哦，一定不可以啦。但是我觉得也这个我们尽量把这个比重放小一点啊。不管谁帮你施洗，都要记得是主耶稣的宝血帮你施洗，啊，帮你施洗的人只是神借由他经由他的手而已，但是使你的受洗有功效的是主耶稣的宝血，是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来，不是为你施洗的人。所以这个曾经也有一些地方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曾经有为人施洗的人，然后最后他离道了，他离道了，然后有人就回过来说，哎，那这些人受洗有没有效？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当然有效啊，怎么会没效？这种问题要提出来，但是当时提出来的人还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哦，真的是很匪夷所思。让人受洗有功效的是主耶稣的宝血，不是施洗的人，哦，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哦，那在这边保罗特别讲到这些事情，就是说就算我帮你们施洗好了，啊，也没几个人啊，你们在那边讲一大堆要干嘛的，啊，然后最后他也提出，他也讲到一句话，哦，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好，最后这一段话就引出了后面要讲的话，后面要讲的话是我们下次，但是在这句话里面，这边告诉我们保罗他非常清楚他的职分，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这个分开来这个语气，我有时候觉得那个中文翻译之后常常会失掉一些很细微的讯息。这边他原来讲的是说基督不是差遣我去施洗，啊，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基督不是差遣我去施洗，而是传福音，啊，这样读起来跟刚这句话有一点点差别， 啊，那个意境上头有一点点差别。他强调说，基督不是差遣我去施洗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的，我觉得这句话也要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我们传福音不要带着说谁要受洗的这个联想。因为基督不是差我们去施洗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如果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不小心，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能会有闪失。所以我讲这个概念，我再翻一次：基督不是差遣我去施洗的。好，我想我们记得这一句话，基督不是差遣我去施洗的。好，那并且他又讲哦，说甚至于包括传福音这件事情，他自己都说，我不是要用那种很厉害的话，这一边说用智慧的言语，好像我可以讲得很多有学问啊，你看我讲出来的话，你看多有理论啊，多有学问啊，好像这样子人家就能够接受。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认为说这样基督的十字架就落空了，就是说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后面就会讲了，这个道理呢其实是神必须，我们最后一起唱诗261首。